台北这座城市夜深了，醒着没睡的人都是有故事的人。 On Air 准备营业，亚瑟 Late Night Bar 之深色场所，今晚有客人。
今天是十月的九号，但是现在播出时间应该不是十月九号，但是 anyway， 我在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是我以前曾经有一度兼职的地方，它是广播电台，在广播电台录 podcast， 这种感觉其实还蛮特别的，因为 podcast 它其实算是一个新的声音产业，然后呢，广播呢算是一直都存在一个声音产业，非常特别。那我们今天呢为什么会出现在广播电台呢？是因为我们要来邀请到我们第一次，我们的声色场所第一次邀请到的来宾，这位来宾呢，他也是我的前同事，也是我的学长，也是我的同乡。他是谁呢？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尚恩，非常荣幸啊，有这个可以来上亚瑟的节目，太开心了，真的
是我的荣幸才对，
我的荣幸。
因为听说您最近是不是得了一个大奖是吧？不对，是两个大奖是吧？
不小心。有一些事情不小心的，对，
中华名字的不小心吗？
没有，就是这种的，大家知道啦，你知道，
对对对，
有些事情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
真的很厉害。尚恩呢，他虽然他跟我有很多的共同点之外，大家在这一集当中，可能如果我不说我是亚瑟，我不说他是尚恩，这一集大家用耳朵听的话，可能会有一点点容易混淆我们两个的声音，但是大家。加油，我相信就是我的听众应该是可以分得出来我的声音。
对啊，我们的声音的特别大概就是我们平常语气语调会有点不一样。
对，
然后因为之前大家都会说，哎、欸，你们声音好像好像、可是你要分辨你只能透过语调因为就是个性的差别。
对，
所以大家仔细听哦，
也可以从声音听出一些历练啊。
哎，我真的很嫩啊。
是啊，是吗？是吗？对，上来是吗？很嫩。好啦，恭喜你最近获得那个金钟奖，广播金钟的两项大奖，那个是什么奖？给大家讲一下。
社会关怀节目跟社会关怀节目主持人奖，
真的是没有想过你会做这类型的节目哎。
其实我这个人就是为善不欲人知
了哦，对，
所以一直以来都没有把我这个做善事的一面显露出来。
是是是，
只是因为不小心得奖，所以有些事情就。你知道藏不住了。
OK， 这个真的很优质。那会做什么第二季或第三季之类的吗？
我觉得应该是会持续做下去了、因为我觉得可以透过自己的工作做一些对社会有正面帮助的事情，其实对自己内在的提升，我觉得是有正向的感觉的。所以我认为做这件事情，当然得奖它是一个锦上添花的过程。可是当你在做一件事，你觉得它是有正面价值跟意义的时候，你本来就会发自内心的去推动它。所以我觉得是会持续的，当然不一定，因为我们这次做的是身心障碍者，
是
那未来也许不一定还会只有在身心障碍者，可能跟社会关怀有关的，比如说也许环保，也许其他相关类型的都有可能去涉略。当然我觉得慢慢累积啦，主要就是如果之后大家有类似的议题，其实是可以来找我们做访谈或者是其他的规划这样子。
这次做的主要是身心障碍者在运动这一块的一些什么，让大家多认识一下。其实身心障碍者他们的运动类型也可以很多元，他们其实也可以像一般人一样从事一般的运动。
对啊，对啊，对啊。
只是当然会有一些他们比较辛苦的地方。
对，
但是很特别，就是呢，尚恩他以前入围的跟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类型。
对，
就很像是说，其实我们都有自己所擅长的东西，但是我们朝别的领域去跨出了一步。
对，
以前是入围的是最佳流行音乐节目的主持人奖。
对啊。
哇，真的差很多。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算是不同领域嘛，那当然流行音乐这一块呢，其实我觉得做广播的人其实对于音乐都有一定的敏锐度跟敏感度，所以当然在做这一块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比较难去克服的会是一些心理上的压力吧，就是其实你在这边其实大家都是很厉害的，
是
很竞争的，所以你难免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有点力不从心，再加上其实自己你只是广播电台的人，但你其实并不属于所谓的音乐圈，那即便你可能认识几个朋友，可是那也仅限几个朋友，你要用这样子的人脉去支撑起一个你认为可以做出很棒的节目的那个架构，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就是资源有限啦，
对，没有错。所以我觉得那当然这件事情我大家还是持续透过你平常的工作去累积你音乐的能量跟实力，但是累积到一定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也许十年后二十年后，到时候再来爆发。因为其实像现在所看得到的这些主持人们，线上的主持人们，
是
其实他们也都是累积了这么多的能量，然后差不多在我说的也许我在十年二十年后的那一个年纪
刚好，
对，他们就会开花结果。
是，
所以我觉得对现在的我来讲，我需要的是累积这样的能量，所以我没有一定要把自己局限在这个地方，
是
因为我的能量其实可以来自于各个不同的地方，那音乐当然是持续的累积，
可能当然就是最后还是可以再回归到你最喜欢的东西上，但是他其他做的事情比较像是养分，
没有错，
然后你的那个广度就会更广。我之前在广播听众上面就有听到有一个比较资深的主持人吧，他就说他做这个节目他做了十年了，然后才终于有一次上台的机会。
对，
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做的东西很多都算是起步，那你可能比我再久一点点。
对
对，我好奇的是你在台北做广播节目嘛，
对啊，
然后你在台北除了得到广播金钟奖之外呢，你在下个礼拜，
哎呦，
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哦，
超紧张。
10月17号这一天对你来说也是人生中非常重大的一天。
对对对，当然大家听到这个广播节目的时候，也许这天已经过了。
对，也许已经过了。我尽量，我会在他那，我会
很久好不好，
很久的。我想说，我尽量在这一天之前剪出来啦。
你很忙的，
就是都已经开花结果了。
Oh, okay, 对对对，
我会尽量在之前剪出来啦。而且之后剪出来也是有另外一种感觉啦。
对啊，没错。
对，10月17号呢，尚恩即将迎来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除了学业，除了工作，他要步入婚姻。
没有错，这是一个很需要勇气的决定。
听这个声音大家应该会觉得说，哇，是不是就是的确也是没有多老，就是也是算是一个适婚年龄，但是以现在的观念来说，其实以这个适婚年龄算是偏早。
哦，真的吗？
算吧。
我其实觉得我自己认知当中，其实我差不多就是应该要结婚的年纪，
只是
我身边的朋友跟我，比如说同年同学，或者是其实结婚的是算少数，
应该还算蛮少的吧，
算是少数。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这是很勇敢的决定，说实在的。
对，其实我觉得大概大家不结婚就是两件事嘛，一件事就是没有对象。对，这个强求不来
啊，这没办法。
对，另外一件事就是经济上的压力啦。
这个应该是
所有
目前可能交往好久的情侣，他们都会有这个思考，现实面的思考。
因为其实大家会认为说，在你维持情侣的状态跟你进入婚姻的状态，其实有可能最大的差别就是所谓可能你有规划未来要生个小孩，
是，这是当然的。
对，所以那你就会开始思考生小孩的这一连串的过程，你所需要的花费。我们先撇除结婚要花很多钱，
是
你先光想到后面，
别担心，红包我还是会给的。
对 对，我跟你讲，红包给还没有办法支撑。其实大家怕的并不是你当下结婚的这个花费啊，而是怕的是你后面，不管是假设你成家，你租房子
是
两个人一起住房子的房租，那
你还考虑要买房就有房贷，
对，房贷，再来是小朋友的这些花费，
是
其实很重的。那有小朋友，也许你可能需要有车子代步
啊，有
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昂贵的，
总不能带小孩上捷运吧之类的，
就是
比较麻烦。
对，当他还很小的时候，其实你很怕带他出去，因为
人群
他是哭或者是哭闹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控制他。
对，
其实你会影响到其他人。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是很多要当爸妈的人他会去思考的问题。
但是你这个应该是还要再过一阵子啊，就是应该还没有带球走步了。
没有没有没有，哎，这个还没有，但是就是觉得未来你知道走一步算一步嘛，
是
该结婚就结婚啊，不要怕。
哦，该结婚就结婚，
我觉得是这样。
所以你的太太是也是台北人吗？
他是基隆人。
他基隆人，所以你们两个其实都不是本地人。
对，都不是台北人。
那你们之后会决定在这里生活吗？
对，应该我们就是会待在台北了，
就不会再去其他地方。
对，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我的工作本身啦，
是
就是传播媒体嘛，那还是以都会区首都台北这边是最方便最多资源的。因为不管是你说我在广播电台是在台北，
是，
那我如果有其他，我常常会接一些活动主持，台北的量比较多，那当然有时候会有中南部的，然后再来就是配音
啊，是，
当然中南部对它会有一些远端可以，因为现在大家自己录音很方便嘛，
是
我可以接一些远端的 case， 但是在台北还是会有一些录音室，它会发你到现场，你可能需要对着画面，客户可能会来，当场会跟你 调整说他也许这边要怎么调，这边要怎么调，嗯，是必须面对面的。台北的机会还是更多，嗯，
而且他们也会倾向于找住在台北的配音员嘛。
对啊，因为其实是比较容易配合的，啊，嗯哼哼，因为你直接来现场，大家就是现场可以搞定所有事情，
是，
就是我来现场一个小时，我们把东西都录掉，嗯，然后我走了之后，你后面如果你要修改，你要干嘛，那是重新再算的。嗯，可是当你是远端的时候，其实常常会有一个状况是，他会说，哎，那个尚恩啊，不好意思，上次那个客户有改了一两句，可以帮忙一下吗？哦，其实客户会变得比较难以去掌握，嗯，他们常常就会觉得啊，就一点点而已，帮忙一下，帮忙一下，这样，嗯，就是有一种在凹的感觉。可是你录音室今天接人家的 case， 你也不能这么强硬的说，嗯，不行，我们这就要算钱，嗯，那下一次他就不会再找你了。
OK，
所以就是你知道社会在走，有时候这种状况就会比较尴尬。
是，
所以其实来现场是比较
累积机会啦。
对啊，比较简单一点。
就是你待的越久，其实机会越多。
对啊，的确是这样。
大太太也是在台北工作。
对，
哦，所以未婚妻啦。
啊，对，未婚妻。嗯，啊，搞不好播出的时候是老婆。
啊，也是啊，就是我的制作期要把他们拉那么长，对不对？
对。
OK， 好，我好奇的是，那我就来列一些其他的问题给你嘛。
Okay.
因为上恩是从什么时候来到台北？
我来台北大概快满五年，四年多。
哦，这么短吗？
对，快满五年。
可是你不是大学的时候就已经
来
台北了吗？
哦，那因为我中间当兵跟工作大概三年多是在台中。
哦，
所以我中间有一段是在家乡工作。
哦，你有在家乡工作一阵子？
对对对。
OK。
所以如果算大学的话，大学当然就四年嘛。
哇，那我还比你久哎。
你毕业之后就一直都在北部了？
对啊，我已经七年了。
哦，
对。你才五年哦，喔，
前辈前辈，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结果本来想说冒犯，
结果本来想说预料是问一个就是待在台北更久人，然后没有我更久，
你比较资深啊，没关系没关系。
小弟这个好，当初为什么来？
当初会来其实也是因为我觉得是工作机会啦，就我刚刚说台北的机会是比较多的。嗯，那我在中部的时候，因为也是在广播电台，
是啊。
那广播电台其实，我想大家有接触过广播人，大概一致认同，就是薪水是比较没有这么理想
的，所有媒体里面算少的。
对
对。
那当你没有这么理想的时候，你势必得自己去开发其他的收入。
是啊，
你不可能只有 always 在广播电台。
对。
可是当我在台中的时候，我就只有在电台里面，我可能它是一个。我必须像上班族一样固定的上下班时间，嗯，那下班时间没有固定，是会加班的，
是，
但薪水又不高，
哦，
然后所以就在台北，欸，有了这边的这个机会，嗯，光是广播本身它给的薪资其实就比我在中部的时候高，
哦，
当然因为北部的生活水平，
但
是
你北部就要租屋了吧？
对，
其他的开销，
对啊，就是我也不能在家里吃，在外面要自己吃，
啊，
然后还有要房租。但是也是我到了北部之后才开启了，我那时候要上北部之前，其实我就已经开始有想法我要去接配音的案子，
嗯，
我开始丢 demo，
哦，
所以算是同步进行，
主动出击，
对对，算是同步进行，嗯，那当然到了北部之后就上网找一些录音室也
是
各自丢，
哦，
所以录音室其实他们有时候对于新鲜的声音是蛮好奇的，
对，
有时候就会找你来试个音，或是录个一次，欸，发现其实你不错，嗯，那后面他慢慢的就会想到你
一些小 case 就先给你，
对，因为变成是对你来说其实你配合度是很高的，
嗯，
那你开的价格又是合理的，
是，
那好配合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我发现你还蛮勇于踏出舒适圈，因为像是在台中，嗯，台中工作或是在台中生活，我们就会觉得说哇好轻松，因为住家里嘛，就是吃的用的啊好方便，而且你一个月其实存的钱会相较多吧，我觉得。
当然我觉得如果你撇除这些花费的话，嗯，
是
当时的确是可以存一些，但是其实本身的薪资就不高。
嗯，
可是我到台北之后应该说稳定之后，我开源出来的钱，嗯，其实因为再加上广播电台的这个薪水其实是会比我在中部工作的时候多蛮多的，
哦，相权之下的确还是，
啊，
但你就会比较累一点嘛，相较
的确
对吧
说比较累吗，其实我觉得那个状态变成是我蛮享受在工作上面，就是比如说主持或配音，那它不会是你每天需要朝九晚五的状态，
哦，我懂，
所以当你时间很弹性的时候，嗯，
是
其实你会觉得很自在，
嗯，
我只需要每天晚上进电台主持我三个小时的节目，
嗯，
其他白天的时间我有 case 我就接，没有 case 我可能在家休息，
嗯，
或准备其他的东西，
嗯，
所以我觉得当时间弹性的时候，你当然会觉得会比较自在一点，即便你的工作时间或工作量可能是更大的，
可能是说之前在台中那个样子，就是对你来说可能有点太闲了，就是、相较而言太闲了。
对，就是台中你等于是被绑住在公司里面，
是。
对啊，那绑在里面，你就是得上班编新闻、做节目，然后设计电台的活动。那上班下班回家之后，因为你又要加班。然后下班回家就晚上，你也不能干嘛，睡个觉，隔天又要上班。那有时候在公司里面，当然你动作快一点，做完没事，你也不能提早走。你就是绑在那边要上班。
那当时候从当兵，因为你可能是因为当兵，然后你就先回去了嘛。
对啊。
那当兵回去，然后工作了几年之后，
三年多
之后，那你是？那个时候就有想说你要往外跨出去到台北，还是说你其实有想说那干脆就待在台中？
其实我那时候的想法是想要离职，而且不一定。我那时候其实我想大家会面临到一个问题是，你不晓得离职之后你可以做些什么工作，所以那时候其实并没有想说我要到台北来，
是，
只是我觉得我那时候在电台待了三年多，我觉得差不多了，
是
他没有办法给我新的刺激了，然后。台中资源又不多，那我又没有办法在那边得到更多的收入，
是。
那我那时候其实是想离职的。
那个时候大概几岁？
大概是25岁。
哦，我这个年纪
差不多。
哦，
对对对，我那时候在电台待三年多吧，差不多25、26岁。
你知道为什么我想问吗？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刚刚说的那些话，刚好就是我现在在想的事情。就是啊，待了三年多，是不是也该、因为也没有新的刺激了，然后该学其实也学，然后薪资其实也就是这样子，
对啊、
是不是该跨出去了呢？
是啊，
对，我听到其实是有心有戚戚焉的。
其实就是你已经有一个累积了，然后你就觉得好像应该要有更不一样的刺激进来、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是刚好有一个新的机会在台北、就是我现在做电台的工作，
是，
所以我就好，我就直接到台北来，因为台北其实大学念书的时候待过，你也不算太陌生，
所以生活上都还 OK，
对啊，所以其实并不会特别的有压力或什么，
对，
对啊，所以你就毅然决然的我就到台北来，然后开始接触这些其他的工作领域，
是，
然后就一直到现在了。
了解、那到台北之后，因为我现在还是会偶尔定时在一个月回去一次，
对，
台中，然后我看到台中的生活步调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哇，这是一个相较缓慢、相较没有这么竞争的一个感觉，就像是捷运其实也盖了好多年还没盖好，
对，
就是我们步调其实是很慢的，
对，没错，
但其实又会有一种很怀念的感觉，就会觉得哇，待在这边是不是可以比较轻松呢？又有家人，那你自己在台北生活了到从你离开台中到现在大概是
快五年
的时间嘛、对不对？那你会有什么时间点是突然间想到台中，或者想到以前在台中的生活的时间吗？想家的时候，
其实会想家。其实，但我自己的状态其实会是想家人。就是当然台中那个环境是熟悉的，可是我会觉得。我之所以会喜欢中部，除了它步调舒服，主要还是因为我在中部的时间
没有台风。
对，当然是没有台风，就放假的时候没有
台
风
是什么东西？
然后开始上班的时候下大雨，
对
这种状况。但我会喜欢台中，主要是因为我觉得那边承载的是我跟家人的回忆，就是我会想到台中那样子的一个舒服的状态或你喜欢的状态，其实都是因为那边有我跟家人的回忆。那我会想到，其实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很久没有回去了，其实我会想去回家看他爸爸妈妈，
是，
那可能会想到我们可能去吃过家里附近的可能卤肉饭或什么，类似这种感觉，所以会想念的时候大概就会是当我忙碌到我都没有时间回中部的时候，其实就会开始想，我是不是应该安排一下回去一下中部这样子。
刚刚说到跟家人的连接嘛，其实也是蛮有感觉。那家人呢？家人对于你长时间在异地工作，那甚至现在要在异地生活了，那他们的说法，因为我妈自己是会觉得说，如果你未来就要在台北工作，那她可能就会考虑搬来台北。
哦，真的哦？
对啊，对啊，对啊。那你们家人是怎么去思考这件事？还是你有其他兄弟姐妹？
我有哥哥，
你有哥哥？
对，我哥哥在台中。
哦哦，因为你有哥哥在的关系。
对，但我爸妈现在其实，在高雄。
哦。
对，
为什么？
我们全家在台湾跑跑跑这样，
北中南
蛮妙的啦。就是因为我爸他以前我们还小的时候，比如说他在工作的时候，因为我们常常讲工作你要升迁嘛，升迁就是你要升就要迁，
对，
常常调动调很远。但以前我爸是因为觉得家里我们还小，他就不愿意接受这样子的调动，所以我们就一直在台中。那长大之后我们都已经在工作了，所以那时候才想说好，那接受公司的调动，因为当你卡住一个位置的时候，你下面的人也没有办法动啊，
是
你必须离开这个位置，下面才可以上来补你这个位置，
是
人员才有流动。所以其实我上来台北之前，是我爸先到台北，那我爸大概十月来台北，那我就一月上来台北，就是蛮刚好的时间点，
所以感觉很像是一种安排的感觉，
就是冥冥之中
的安排。
对，所以那当然我到台北之后大概两年多，我爸因为升迁，
是
他必须到说台北的总公司去，可能洗一轮之类的，然后他就再被调到南部去。那调到南部去之后，我妈就跟着他下去了，所以中部就剩我哥。对啊，所以那我爸妈可能周末有时候回台中这样子，对啊，所以现在大家是各分散在，
就是约好一个时间点，大家一起回去聚一聚的感觉。
对，就是我，当然我爸妈比较常回台中，可能没事就回台中，可能看看我哥，因为我哥本来就在中部嘛。那我会回去的时候，我就会问一下，我什么时候要回去，你们会不会在？我会跟他们确认一下。对啊，
到时候他们都会到吧？
会啊。回到家的时候，其实我会回去的那个时间，他们其实都会再回台中
，OK，
所以大家都会在家里。
所以说结婚，对，我说婚礼当天，
会啊，婚礼当然都会到啊，对啊，对啊，对啊，
好，因为想说有些人的家庭的工作状态是真的很忙到可能这天也播不出来，但是还 OK， 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
对，因为就是你很早就定这一天了，他一定会排开啊
，OK，
对啊。
那思考结婚这件事情，你大概思考了多久的时间？就是从有这个念头开始，到你真的。是你提亲的吗？
你说提亲求婚
，
对啊，当然是我求婚啊。
对，反正是因为我想说，现在性别、就不一定嘛，女生也是可以嘛，
还是你被求婚了？就你收到钻戒这样，
这个不好说，再说到时候闪婚给大家看。
没问题。我觉得有这个念头的状况，其实因为我刚刚讲，大家怕结婚，一来是没有对象，對二来是经济。
对，
那我到了台北之后大概两三年，我觉得经济跟以前比起来其实稳定很多，那我就觉得好像其实我是应该要去思考未来的方向，
是，
那其实又有对象，所以我大概在去年年中的时候就求婚，
去年年中，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已经到了这个年纪，那平常在跟女朋友相处的时候，其实都感受得出来两个人对未来是有共识的。
有共识的，
我觉得有共识很重要
啦。是，
就是其实你不用特别的平常就了解说他有没有想结婚，但其实那个感觉是感受得出来的，对啊，所以那我觉得既然彼此都有这个共识，那也不需要硬要什么爱情长跑，
是，
我觉得没有必要啊，对啊，你与其当男女朋友七八年，那你为什么不要一两年的时候就当夫妻一句？我们大概交往两年半。
那其实没有很长，说真的，
其实蛮快的啊。但我觉得啦，我不晓得大家怎么想，但是你要跟一个人相处，其实大概我觉得半年到一年，你其实两个人就已经会有默契，也大概知道说彼此的个性是怎么样子，
相处方式就会稳下来了。
对啊，那你说真的要再拖久一点，也不是不行啦，但是。如果你还没到那个适婚年龄，你当然可以再相处久一点。
再等一下。
对啊，但我觉得如果你已经是有这个计划、有这个能力，也到了这个年纪，
是，
尤其女生吧，如果你有规划要生小孩的话，我倒是觉得不要等太久，你就先结婚啊。那你真的规划 OK 可以生小孩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生。
我也是这样觉得，不是说以生小孩为前提结婚。
对啊，对啊，但是对的是说，你们的未来规划其实是有这个的。
对，
那其实你
一步一步来。
对啊，你就先结婚，那等到你真的要生小孩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就生小孩，就你们规划好就可以来进行一些调养身体或怀孕的一些计划。
这个想法蛮直接的。
对啊，因为女生还是有一些年纪上面的压力了。
是啦，是啦，
主要是她的身体。对，她的一来就是你先不管小朋友的健康状况，
对，
他自己的健康状况其实也很重要啊，
独子都要平安了。
对啊，你年纪越大，其实是越累的，
有风险。
对啊，
没错，了解。那在你觉得在台北生活下来，你觉得台北最酷的一个地方是什么？
最酷的一个地方哦，
就是话其他地方没有，就是让你除了当然我们说被工作可能绑着就绑在台北了嘛，但是我们不说绑，因为台北有一些。可能你的朋友或者是什么，你平常会去参加一些活动，你自己觉得台北这个城市它最有魅力的地方好了。 我们说魅力或者说最酷的地方，你觉得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台北最可能最酷的地方还是它的，因为资源最丰富，所以其实你什么东西都可以在这边得到，比如说娱乐、演唱会，
对，
或者是任何可能你喜欢的国外的歌手
啊，你之前去参加了 Westlife，
对，其实有很多在北部，它还是比较会是跟国际有连结的地方。
以前台中有 Lady Gaga， 现在没有了。
对，当然就是中，也不是说中南部都没有，
是，
但是相对来说那个量是比较少的。
的确是，
对啊，所以我觉得在北部你可以得到更多的资讯跟一些更容易获得的这些经验吧。我觉得，对啊，就是当你有兴趣的东西，在北部你更容易去获得。可能入场券这种感觉。
那你觉得在台北工作最不容易的事情，不，在台北生活最不容易的地方是什么？
在台北生活最不容易的地方哦，其实我觉得就是你什么都要自己来。
哦，什么都要自己来？
因为变成是说，比如说我在家里的时候，可能你有爸爸妈妈，或是哥哥，也许很多事情你回到家其实有人聊天或分享或什么，
是。
但现在没有，现在回到家就一个人，
是，
就是一个套房，
哦，
然后你其实。比较孤单落寞一点啦，其实就是在我比如说上来这将近五年的当中，中间当然有一度是比如说单身的时候，
是
哇，单身的时候回到家真的是
好落寞啊，
寂寞，觉得冷啊，
我教你
啦，
买一台 Switch，
我有 Switch， 现在
我有，我有，
对啊。
那单身的时候呢，相对闲嘛，那你都在干嘛？
单身的时候，
工作之外
都在干嘛？说实在的，
回家呢，
回到家就是耍废发呆啊，然后。就是
过得没目的，
对，或者是就是做一些运动，对啊，然后会感受那时候对于广播是孤独的特别有感，你知道吗？那时候特别有感，
你很需要被陪伴。
我跟你讲，我那时候你当你没有伴的时候，你回到家又一个人，
对，
我来上班又一个人，
对，
我一天当中可能我就只有跟假设早餐店的人讲过话，
或是我们工程的人员，
对，就一天讲话不到五个，
生活
多可怜，
好窄哦。
对啊，然后啊，我知道我那时候都在干嘛，因为我住在板桥，在一个百货公司附近，我每次就去逛百货，去看看店员们，接触人群，
人群，人群，
对 对, 對，就是感受那个人气这样，不然自己都一个人呢、啊。
对，
然后还有去看电影啦、啊，都自己看电影这样。
哦，
对啊，所以那时候
生
活是这样，常常就是逛街、走路，然后。shopping，
我相信你也会怀念只有一个人的时候，
就是我觉得那是很不一样的生活。
对对对
对，对啊，
那以后没办法了啦。
对，结婚之后就可能连熬夜都不太行，
你都没办法。
对，回到家，你知道一点下班回到家，赶快躺着要睡。
就是、你的身体不是只有你的身体的。
对啊，真的是这样，没错。
那你可以说出一个最能够代表台北的东西，或是一个形容词吗？台北，
台北啊、喔，
对。
101吧
，OK， 这的确是一个指标性的东西啦。
对啊，
就是、然后台北，哦哇，那、这个房子好高，
对，
像下土包子。
对，
我自己呢、因为我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是在想说，要邀请一些在住在台北，但是其实不是台北人的人。那关于我们自己的家乡，因为我跟你都是台中，然后我们来到台北，其实我们还是身上还是带着台中人的感觉，只是我们慢慢的。越来越少，然后变成台北的那个感觉越来越多，反而有时候回去还不一定那么习惯台中的感觉。你自己会有这种感觉吗？
我现在变成是回到台中感受那种氛围的状态的时候，其实会真的很明显是放假，就是那个心态跟你整个感受的状态都是很放松的。
是，
但在台北你即便是放假时间，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种紧绷的感受
气氛在齁，
对，
所以到哪都好多人，
对，然后你其实没有办法特别的在台北放松吧，
很难啦，
很难，真的蛮难的，对啊，
嗯，
所以我觉得是中部地区会让你觉得是放假的感觉，
那这个就会牵扯到，如果你们之后有小孩子的话，他就不会是不是台北人，他就一定是台北人了，
对，
哇，那他的那个思维模式，跟你们的话应该。会蛮不一样，光是生长环境就不一样，
生长环境不一样的确是会有差别啦，但我想其实这件事也不知道嘛，毕竟儿孙自有儿孙福，对啊，谁知道他，因为我也是认识一些人可能他是北部长大的，
是，
但他也许因为可能大学离开了北部，
对，
他可能爱上其他地方，
是，
他就会在那边落地生根，其实也不一定，就是看他，当然你今天如果走媒体产业或是走这种比较需要 人需要商业模式的地方，你还是在都会区。但如果你可能从事的是其他比较艺术的，或是比较跟在地化有关的工作的话，其实没有一定要在北部。
是我只是突然间想到，你们两个都不是台北人，但你们之后会生出一个从小就在台北长大的孩子。
对，
这种感觉其实还蛮特别的。
不一定要跑去美国生了，
没有了讲。就刚刚有个绿卡之类的，
对，想得远吗？
好，如果有一天，反正我们未来的事情说不定嘛。
对啊，
是因为十年、二十年之后啊，你们可能在花东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 ，something。那你觉得离开台北，你最不能割舍的一块是什么？
离开台北最不能割舍哦，我觉得应该是到目前为止所累积的这些工作的能量吧。
能量吗？
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我真的在台北就是工作。你说在台北对我来讲，除了工作之外，当然还是会有认识的朋友或是其他同事等等。
对，
但我觉得整个台北，就从刚刚的分享来讲，我其实觉得台北对我来讲是工作。那我在这边所累积的工作上面的能量跟人脉，
是，
其实我今天如果要离开这里，我等于是我把它全部都割舍掉。我到其他的地方重新开始。因为这些有些东西在北部你是带不走的。
是。
当你离开这里的时候，别人要找你，哦，你不在北部哦，那没关系，我们之后有机会再合作。
对，
就会变这样。
或者是朋友找你的时候说，哦，你不在台北哦，那我们之后再约吧。
对对对。
之后就是好久之后的事情。
好久之后了。对啊。
Okay.
就是之后人家想到你说啊，他不在北部啦，那先不要约，这样就会变成是这样。
OK， 了解。我之后访问的人说不定会遇到那一种，他们可能没有在台北久居，但是目前看来上的是，目前未来的规划，至少在近十年内的规划，应该都是会在台北继续生活了。
对，没有错。
了解。好的，今天非常谢谢上人来到亚瑟的深色场所的访问的第一集。
对啊，可是我们深色场所好像讲得太正经了，应该聊一些
什么聊一些什么深色的东西吗？
对对对。
那之后有机会再邀请我们聊不同的主题，
没有问题，交给我。
讲到下一集会什么？大家说啊，结婚之后啊，怎么会这么冲动呢？
哎，开始讲一些哎，我当年啊，真的是啊，怎么的？
我想要一个人啊。
到时候再跟大家
对，这个说不定也说不定。好的，那也要恭喜你啦。最近的整个状态应该都是说，2020年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就是一个风雨比较多的年，但是2020年对你来说可能算是一个丰收的一年。
对，没有错。当然你说在这个疫情的关系嘛，
对，
大家可能影响到很多。
是，
那对我们来讲就是可能蜜月不能去了
啊，
要调整行程，
调整一下，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出国啊。
可能到明年底都还有困难。
对，所以这个就比较麻烦。但的确对我来讲，今年算是丰收的一年了，就是也自己都没有想到是会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我光是看你上台领奖，那个感觉就是，哦哦，而且一个就算了，两个，
对，真的是
那个心情状态，就是 what？
对，因为我们其实得奖之后，因为我们第二项也有入围，他是请我们先在那个后台那边先等待一下，
是，
然后再等待他接奖。
对，
对啊，那接奖的时候，哇，又是我们，然后又再走出来这样，那感受蛮特别的啦，真的是我觉得。人生不见得能够有几次的机会有这样的经验，对啊，你说如果得一座奖，当然很多人都得过，
是，
当然你说直接比如说在后台等又走出来，
是，
那还真的是非常难得，
非常难得一件事情，啊，或者是说也很少人能够在台上跟自己的未婚妻，就是说感谢自己的未婚妻，
然后娶老婆结婚才给他熬，
对啊，
下一次再上台可能我就生小孩，
哦，就是说跟再牵着一个小孩上去这样子，
没有可能是抱枕，
之类的，
对之类的，
对
啊，谁知道？
抱着就比较快，啊，牵着就比较久，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
好的好的，那希望呢，上人在不管是新婚生活还是工作上，还是任何方面，好不好？
对，
都一切顺利。
对啊，靠哥多多提拔。
我自己比较真啦，我自己比较真。
前辈，再麻烦你多多照顾，
多两瓶而已。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上人，
好，谢谢，拜拜，
拜拜。